客，总会为长假飞天而激动不已。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派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派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叫刷牙歌。小朋友，今天你好好刷牙了吗？早晨起来和睡觉前都要认真的刷牙呀。那今天的小问号呢，也是小朋友们提出来的，人为什么会掉牙？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换牙了吗？好的，赶快让我们进入博士爷爷栏目吧。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您好，我今年七岁了，掉了两颗牙，牙为什么会掉呀？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咱们人的身体上啊，各种组织器官都只有一副，生下来以后就不会再更换了。可是只有牙齿不一样，一生当中啊，要换两副。也就是要进行一次交接班。人的第一副牙齿啊，叫乳牙，它们不但长得小，而且啊也不耐磨。由于是在吃奶的时候开始长出来的，所以啊才把它们叫做乳牙。人的第二副牙齿啊叫恒牙，它们跟乳牙交接的时间啊是在我们长到六岁左右的时候。恒牙比较大，而且还耐磨，在人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乳牙和恒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功能。乳牙除了能嚼食物以外，还有能够刺激牙床发育的功能，引导恒牙的生长。而恒牙的功能呢，主要是咀嚼食物。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人类的牙床骨是从小慢慢长大的，只有牙床骨长大了，才能让恒牙出来接班。我们在特别小的时候，要暂时依靠乳牙来嚼东西，并且刺激牙床骨的发育。到了一定的年龄，恒牙就出来接班了，乳牙呢，这时候啊，就要掉下来了。在小朋友换牙的时候啊，请你不要着急，乳牙要是活动了，也不要用手指去捅，要让乳牙慢慢的掉下来。新牙呢，也就是恒牙长出来的时候啊，请你也不要用舌头经常去舔，要是老是用舌头舔，恒牙就长不齐了。恒牙要是长得歪歪扭扭的，难看不说，吃东西也不方便呐。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今天的小问号啊，博士爷爷就为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先给小朋友们讲发生在诊所里的有趣故事，名字就叫我不要蛀牙。索菲已经长大了，她能骑两轮的自行车，她还可以自己穿衣服和脱衣服，她也知道怎么用水彩来画画，她呀，现在什么也不怕。也许她还有点怕幽灵。哦，对了，他还怕看牙医，可是明天他就要去看牙医了。他说，
我一点也不想去看牙，我不想让医生看我的牙齿嘛。
妈妈把索菲抱到自己的腿上说，可是你必须去，我的宝贝，你牙齿上的这个小点点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小洞洞。索菲哭闹起来，
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想让医生把我的嘴撑开，真要那样的话，我就咬它。
妈妈的脸涨红了，接着发出了吓人的咳嗽声。当妈妈正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爸爸进来了，他喊着说，
嘿，你们好啊，索菲，快来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索菲看见爸爸拿着一幅大大的宣传画，索菲大声地叫道，
哇，这么大的鳄鱼嘴呀，这么尖利的牙齿，哎，这只小鸟竟然毫不害怕地站在里面呢。
爸爸说，索菲，这种鸟的名字叫鳄鱼保护者，它呀专门啄食鳄鱼牙齿中的寄生虫，还会让鳄鱼的牙齿保持健康，所以呢，鳄鱼才会这么乖乖地张开大嘴巴。
那大鳄鱼不吃小鸟吗？
不会的，他们如果把自己的牙医吃掉了，那就太傻了。
那他们也不会咬小鸟吗？
这时候，妈妈对爸爸说，哎，如果方便的话，你能不能带索菲去考普医生那里看牙呢？
这件事儿对我有点儿……
爸爸做了个鬼脸说，
嗯，好吧，当然可以。
爸爸接着说，我正好休息，看完牙以后，我们可以去动物园，在那里看真正的鳄鱼。这个让索菲很高兴，可是去牙医那里没有妈妈能行吗？以前什么事不都是妈妈陪她一起去吗？爸爸小声地告诉索菲说，妈妈有点害怕去看那个牙医。啊，索菲很惊讶，什么？妈妈也害怕呀？第二天，爸爸和索菲去了科普医生的诊室。索菲四处地打量着，候诊室明亮而舒适，有一个游戏角，还有很多的报纸和杂志，屋里面还有很多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冲索菲笑着，他的嘴里居然有银色的亮光。索菲十分好奇地看着男孩，那个男孩向他指了指自己的牙套说，哎，就为这个我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我呀，我已经是一个老病号了，牙医考普女士真的非常好。嗯，我相信，索菲肯定地回答说，她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张大嘴鳄鱼的广告画。她希望自己不要像妈妈那样吓得脸色都变了。从治疗室里传出了一阵嗡嗡嘶嘶的声音，男孩子解释说，哦，这是牙钻的声音。索菲觉得这声音太刺耳了，一点儿也不舒服。爸爸在旁边按住了索菲的手，小声地对他说，哎，想想那只大鳄鱼。这时候里面叫到了索菲的名字，他胆怯地跟在爸爸的身后走过去。突然他有了一个主意，他举起那张宣传画，把画展开举在女医生的面前。Cope 医生看样子吓了一跳，当他发现宣传画后面的索菲以后，马上就笑了。他说，嘿，我太高兴了，因为你不是鳄鱼。索菲也忍不住笑了，他觉得自己又勇敢起来了。他呀，没用爸爸帮忙就自己爬上了治疗椅，很听话地被护士阿姨围上了一个围兜。索菲一直非常的安静，无论是医生把椅子升高，还是把椅子放到平躺的位置，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他把嘴巴张开，做得棒极了。Cope 医生戴上了薄得透明的胶皮手套，他用一个小小的镜子观察着索菲的嘴，还时不时地在一些牙齿上来回敲敲。他说，嗯，索菲，你刷牙刷得真好，你下边的臼齿上有一个小小的洞，其他的都没问题。索菲好奇地问，您刚才在用什么东西敲我的牙齿？哦，对不起，考普医生说，我呀，被你的大鳄鱼吓得忘了向你介绍我的工具了。这是一个探针，我就是用这个敲你的牙齿，这样呢，我就可以发现你的哪颗牙不太好，然后马上钻一个洞。你看，我这里有很多牙钻。
哦，这些钻的声音都很吓人，是吗？
医生点点头说，
是啊，虽然很吓人，但是他们能干很多事情啊。你看，他们上面都装着一个小照明灯，而且还能喷水，用水柱可以冲洗牙齿上的洞，把牙齿洗得干干净净。
那会很疼吗？
有一点儿，不过呢，我只要数到三，马上就过去了。
索菲点点头，虽然他感到自己的胆子又变得小了一点儿，但是他再次勇敢地把嘴张得大大的，比鳄鱼的嘴张得还要大。护士阿姨把一个什么东西举到了索菲的脸旁，医生告诉他说，哎，这是一个吸唾液器，
会把你的口水吸出来。准备好了吗？索菲又点了点头。医生戴上了口罩，在索菲的嘴边嘟囔着说：一、二。索菲感到一下刺痛，二又二分之一，又是一下，二又四分之三。医生在索菲的头顶嘟囔着说：好，现在三，一切结束。索菲轻松地抬起身子，医生让她漱口。虽然索菲还有一点发抖，但是她很自豪地把水吐在了小小的漱口池里。考普医生说：好了，现在我要在你的牙里塞一点东西。索菲问：
是银色的吗？爸爸的嘴里至少有100个。
哎，在一旁的爸爸怎么也像妈妈一样涨红了脸呀？爸爸清了清嗓子说：
我们都以为补牙用的材料是塑料。
考普医生笑了，他用气枪把索菲的牙吹干。索菲闻到了一股不太熟悉的药品的味道，然后感到了压力和填充物，并且看到了一丝蓝色的光。医生又用牙钻把牙齿磨了几下，大声地宣布说：好了，完事了，全部结束了。现在呢，你可以使劲地咬一下了。索菲听考普医生说咬一下，她感到自己的脸一下子热了。不，她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说实话。索菲说：
您知道吗？我本来呀，真的是想咬您的。如果您当时，我想，如果您……
考普医生听索菲说到这儿，看上去有些吃惊，接着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简直是上气不接下气。现在呢？索菲已经离开了牙医的诊室，正和爸爸妈妈走在动物园的路上。妈妈说：哎呀，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考普医生会笑成那个样子。妈妈和爸爸索菲约好了在动物园碰头，这会儿他们一家三口正往鳄鱼馆走去。索菲一边走一边兴致勃勃地给妈妈讲着她在诊所经历的事情。索菲兴奋地说：妈妈，你知道吗？因为我告诉考普医生说我想咬他，然后他就对我说，以前真的有人咬过他，就是那样咔嚓一口咬了他的手指头呢。妈妈听了停住了，她的脸又变得通红，他小声地说：索菲，我必须告诉你，那个人以前的那个就是我。索菲一开始怎么也不相信，然后他马上就看到妈妈的神情是那样羞愧。他走到妈妈的面前，拉着妈妈的手说：
如果你牙疼或者牙上有个洞，就告诉我，我领你到考普医生那里去。去了你就会发现，他一点也不凶，根本不会把你弄疼。你小时候没有看过这样的宣传画，而且还不知道好多，对吗，妈妈？
爸爸也笑着说：哈哈，是啊，病人绝不能咬他们的牙医。然后爸爸就拉着妈妈和索菲来到了动物园的鳄鱼池前。是啊，看牙并不可怕，我们小朋友不要蛀牙。
亲爱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准备好去上学》的系列故事。让我们听听周佳彤小朋友的有趣故事吧，请春天姐姐讲给小朋友们听。
小哥哥给小朋友留作业。小朋友等呀等，等了一天一夜，再加上一个上午，也没有等到孔老师的电话。他问爸爸，孔老师会不会把我给忘了呢？爸爸说，不会的。他又问妈妈，那孔老师会不会把电话号码忘了呀？妈妈说，不会的。小朋友又去找小哥哥，
小哥哥，你的老师来电话了吗？我的老师怎么还没有来电话呀？
小哥哥就笑了，小哥哥说，假期怎么会这么快就结束呢？你呀，再等等吧。小哥哥说完接着写作业。他和小朋友可不一样，他不能整天的玩，老师给他留作业了。小朋友说，
你能写作业可真好呀。
小哥哥说，
你不是也有描红吗？ 可是我不想描红了，我想和你一起写作业。
小朋友拍了拍小哥哥的作业本。小哥哥想了想说，
那我给你留作业吧，好不好？
小朋友连忙点头，他很想知道小哥哥给他留的是什么样的作业。小哥哥站起身来，从书柜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卷子，上面呀足足印有100道口算题。小朋友问他，
哎，你怎么有这个呀？
小哥哥回答说，
是1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用剩下的。
小朋友继续问，我可以往上面写答案吗？小哥哥说，
当然可以呀，你把答案写在等号后面就行了。
小朋友答应了，他欢天喜地地举着卷子。
哎，小哥哥，你说我坐在哪答卷子才好呀？
小哥哥指了指身边的空座位。
哦，那你就坐在这里吧。
小朋友坐下了，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像一个小学生似的，跟小哥哥一起答题啦。小朋友总是乱动。小朋友在100道题里面挑了一道2+3等于几。他在等号后面飞快地写上了5。小朋友问小哥哥，
小哥哥你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这时小哥哥正在默背一首古诗，现在被小朋友这么一喊呀，思路就被打断了。不过小哥哥不忍心责备小朋友，他看了一眼答案，然后点了一下头，他说，
你做对了。
小朋友很高兴，他又挑了2道题。3+3等于几呢？这一次呀，他在等号后面写了6。
小哥哥，这个是不是等于6呢？
小朋友又把小哥哥的思路给打断了。小哥哥只好对他说，
喂，你不能做完1道题就喊一次。你要全部都做完之后再找人帮你检查。
小朋友答应了，他继续做题。他在4+2等于几的后面写上了2。
不行不行了，我口渴。
小朋友去找水喝。
不行不行了，我想看图画书。
小朋友又去看图画书。
不行不行了，动画片开始了。
小朋友又叫小哥哥和他一起去看动画片。可是小哥哥没有答应他，而且还把耳朵给捂住了。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小哥哥大声地背了起来。
哎，小哥哥，你背的是什么诗呀？
小朋友又不去看动画片啦，因为他对小哥哥背的古诗产生了兴趣。
小哥哥，你能教我背这首诗吗？
小朋友问道。他还是把小哥哥捂着耳朵的手给拉了下来。小哥哥拿他真没有办法，只好教他背诗啦。
能，你跟着我一起背。篱落疏疏一径深，
篱落疏疏一径深。
小朋友跟着背，不过才背完这一句呀，小朋友又想吃果冻啦。小朋友回家去吃果冻，等他吃够了再来找小哥哥的时候，他发现小哥哥不但会背了古诗，默写了生字，还写完了一篇日记。可是他自己呢？唉，他一共才做了三道题。
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正经姐姐祝愿每位小朋友开心快乐。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祝你们睡个香香的觉，做个甜甜的梦。宝宝们小朋友们睡觉吧，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我们再见。
快快睡啊宝贝，窗外天已黑，小鸟回巢去，太阳也休息。快快睡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合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劲爽初体验选美菱智能大屏冰箱，8月15号火爆开售，送500元京东生鲜券，再送价值500礼包，上京东买美菱。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卫浴选恒洁。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裕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裕工业理财。
九牧花洒节聚会来袭，增压又除垢，洗澡爽个够。九牧。
北京时间20:30。
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七月楼市继续降温，投资投机性需求进一步退出。公安部交管局开展全国严管统一行动，持续进行集中夜查。受雷雨天气影响，首都机场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或取消。安徽蚌埠警方通报四岁女童死亡案的最新进展。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直播中国》。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示范。
长虹人工智能电视 Q5N， 只需一句话。